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星源提到过很多圣经当中的可以说对我们而言呢都是榜样一样的人物。提到这些人呢，我们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呢都是那些轰轰烈烈的英雄，比如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劈开红海的摩西，比如说斩杀巨人哥利亚建立了王国的大卫，再比如呢先知以赛亚、耶利米等等，他们用话语为神发声，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宣告。那这些人仿佛是自带光环，他们的故事波澜壮阔，事迹呢也反复被传颂，让我们忍不住去仰望他们，但是呢也会悄悄生出一点距离感，就是啊他们的人生太过于传奇了，而我们呢都是普通人，每天被工作、家庭、人际关系、学业所裹挟，没有惊天动地的机遇，也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这样的我们怎样才能活出信仰的见证呢？但其实呢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他没有分过红海，没见过王国，甚至呢连一句被记载的先知宣告都没有，他呢只是一个生活在伯利恒的地主，守着自己的田地，过着平凡的日子，却因为日复一日的选择呢，被永远的记在了圣经里，甚至呢，也列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波阿斯。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也会从波阿斯的故事当中去挖一挖沉稳的处事的法则，待人的分寸格局，面对长辈和晚辈的智慧。但是今天呢，我们首先把时间拉回到士师时代的伯利恒，从一个饥荒的年代说起。路德记开篇就告诉我们，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士师时代的以色列没有统一的君王，百姓呢经常偏离神的道，陷入到混乱跟患难当中。饥荒呢就是当时神对百姓的提醒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伯利恒有一个叫以利米勒的人，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离开了神所赐的迦南地，逃到了摩押地谋生。那这里面呢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就是摩押地啊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眼中是一个外邦之地。摩押人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与长女所生的儿子，那么从血缘上和以色列人呢是有渊源的，但是在信仰上，摩押人崇拜巴利等假神，是以色列人被吩咐要远离的群体。以利米勒带着全家迁居摩押，表面上的是为了躲避饥荒，本质上的其实是一种妥协，他放弃了在迦南地等候神的供应，选择依靠外邦之地的滋养。这个选择也为这个家庭埋下了悲剧的伏笔。在摩押地住了十年，以利米勒去世了，留下了拿俄米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长大之后，分别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叫俄尔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故事里边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叫路德。可是命运的打击并没有停止，没有过多久，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也相继离世，整个家只剩下三个寡妇。年迈的拿俄米还有两个摩押儿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呢，没有丈夫又没有儿子的女人就像被世界抛弃的边缘人，失去了依靠，在社群当中呢也完全没有地位。就是在这样的绝境当中，拿俄米听到消息，迦南地的饥荒已经过去，神再次赐福给他的百姓。于是呢，他决定带着两个儿媳返回伯利恒。但是啊， 他又心疼两个年轻的儿媳，不想耽误他们的人生，就劝他们回娘家，再找一户人家改嫁了，过安稳日子得了。那阿米的劝说非常的诚恳，也很现实。他自己呢，已经很大岁数了，没办法再给儿媳提供任何的依靠了。返回伯利恒之后呢，他能够做的呢，只是勉强的混口饭吃。面对伯母的劝说，额尔巴哭着告别了拿俄米，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路德却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选择。他紧紧拉住拿俄米的手，说出了那句千古流传的誓言：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句话可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路德呢用生命立下的承诺。他放弃了摩押地的亲人与熟悉的环境，放弃了再次改嫁的可能，选择跟随一个年迈的婆母，回到一个陌生的族群，敬拜一位他从前或许并不熟悉的神。要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呢，摩押人是被严重排斥的。摩西律法明确规定，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三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路德很清楚，跟着拿俄米回去等待他的可能不是安稳，而是歧视、排挤和无尽的艰难。他依然选择了这条难走的路，这份忠诚跟坚定也为他后来遇见波阿斯埋下了伏笔。拿俄米见路德心意已决，就不再劝说，带着他呢一同踏上了返回伯利恒的路。当他们抵达伯利恒的时候，恰好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是神赐福的象征，也像是一个温柔的预示。虽然他们经历了太多苦难，但神的恩典已经在前方等候。回到了伯利恒之后，拿俄米和路德的日子依然非常的艰难。为了养活自己和婆母，路德主动提出去田间捡穗子。在旧约律法当中呢，神吩咐以色列人收割庄稼的时候啊，田角的庄稼要留一部分，掉落的麦穗呢，你不可以捡光，要留给寡妇、孤儿还有寄居的外邦人。这个呢，是神对弱势群体的怜悯，也是以色列人信仰的具体体现。而路德呢，正是靠着这份律法的恩典走进了田间，而他走进的恰好是波阿斯的田地。这个时候我们要说的主人公波阿斯终于登场了。在路德记二章四节这样记载，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仆人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里边没有华丽的登场描写，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开场白。波阿斯只是一个按时到田间查看收成的地主，这一句简单的问候呢，却看出了他品格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就是他敬畏耶和华，也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仆人。当波阿斯看到田间那个默默捡穗子的陌生女子的时候呢，他没有视而不见，而是主动的问仆人，这是谁家的女子？仆人回答他，这是从摩押地跟着拿俄米回来的儿媳路德，她早晨就在这里拾穗子，一直到现在，除了短暂的休息就没有停下来过。波阿斯听完，没有因为路德是摩押人就轻视他，反而走到面前对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等他们把庄稼收完了，也可以从他们捆里拾取麦穗，不要走开。 这里边的女儿这个词用得很有分寸，因为波阿斯呢作为地主啊，他是比路德年长的，也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没有用命令式的口吻，也没有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用女儿这个称呼确立了彼此尊重的边界，既有长辈对晚辈的关怀，又有对路德的人格上的尊重，不越界也不轻视。那紧接着呢，波阿斯又特意的吩咐仆人，他若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就留些麦穗在捆里，故意留给他拾取，不可斥下他。甚至呢还邀请路德，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说完就把烘好的穗子递到路德手里，让路德吃饱喝足。我们想象这样的当时的场景啊，一个外来的寡妇在陌生的田间捡麦穗，那本来呢就小心翼翼，为什么呢？她害怕被人驱赶啊，害怕被人歧视啊。但是呢，波阿斯作为田地的主人，不仅呢没有排斥他，反而主动给他格外的恩典，允许他从捆里拾取麦穗，这可比捡那些掉在地上的要多得多了，还给他吃的，叮嘱仆人呢善待他。这份善意呢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施舍，但是呢它是一个无声的关怀，既有温度又有原则。路德呢被这份突如其来的恩典打动，俯伏在地向波阿斯叩拜，问他，我既是外邦人，为什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的回答呢也更直接地点出了他一切行为的根基。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你所行的，并你怎样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儿我都听见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原来波阿斯不是一时的发起善心，他早就听说了路德的故事，听说他放弃一切跟随伯母，听说他归向耶和华。他的善待本质上是对路德信仰品格的认可，更是因为呢他自己敬畏耶和华，所以呢愿意遵行神的律法，怜悯孤儿和寡妇以及寄居的外邦人。他知道路德呢是投靠耶和华膀下的人，所以呢他用善待去回应了神的恩典，也去见证神的爱。从那之后，路德呢就一直跟在波阿斯的仆人后面拾穗子，波阿斯呢也经常吩咐仆人特意为他留下麦穗。直到大麦和小麦都收割完毕，路德不仅养活了自己和婆母，还攒下了不少麦子。拿俄米知道这事儿之后呢，心里面特别感恩，他告诉路德说，那对你恩待的人，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我们的至亲，是一个有权势的人。这时候拿俄米心里有一个想法，要为路德找一个可靠的归宿，也为家族去延续血脉。这里就引出了故事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场景，路德在何尝向波阿斯求娶。收割完毕之后呢，波阿斯会在禾场处理庄稼，直到深夜。拿俄米呢就吩咐路德，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禾场，却不要使那人和你说话，等他吃喝完了，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儿。这个场景呢描述起来听上去都很有些许的敏感，稍有不慎的会让路德陷入到受到羞辱的境地。但是路德呢听从了婆母的话，按着吩咐来到了禾场。当波阿斯吃喝完毕躺下休息过后，路德悄悄走过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卧在那里。半夜波阿斯醒来，感觉脚下有东西，就询问是谁。路德温柔地回答，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用衣襟遮盖呢，在当时的文化里呢，就是女子向至亲表达愿意结为婚姻的一个委婉的说法， 至于至近的亲属呢，则涉及到旧约的转房制。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以色列的律法，如果弟兄死了没有留下子嗣，那他的至亲呢就有责任娶他的寡妇，为他延续后代，也赎回他的产业。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请求呢，波阿斯没有慌乱，也没有趁人之危，他首先安抚路德，女儿啊，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因为众民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他首先肯定路德的品格，消除他的恐惧，然后呢，清晰地告诉他，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这一段情节呢，把波阿斯的沉稳跟原则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这样的场景，他没有冲动的表态，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强迫路德，而是先考虑宗族的律法，想到呢还有一位更近的亲属，必须先尊重对方的优先权。他让路德安心等候，自己呢则在夜里谋划如何去妥善处理这件事儿，既保全了路德的尊严，又遵守了神的律法。不急于表态，先想想之后再行动的处事方式，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详细的去跟你聊。我们继续波阿斯的故事。第二天早上天快亮了的时候呢，这个人呢还互相认不出来是谁，波阿斯就让路德赶紧回去，并且呢特意给了他六簸箕大麦，让他扛着回去给拿阿米。他这么做既是为了让路德躲开旁人的议论，保全他的名声，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他一定会兑现承诺。这段啊，跟星源前段时间看过的电视剧《生万物》里边地主然后呢送人粮食还要大张旗鼓的送，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路德回到家，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拿俄米。拿俄米欣慰地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他今日必不办这事儿，直到晚上。拿俄米知道波阿斯是一个有原则敢守承诺的人，他一定会妥善地去处理好这一切。果然波阿斯当天就来到了城门口，在当时的以色列，城门口是长老们议事处理宗族事务的地方，也是公开见证重要事件的场所。他特意的带来了那位比他更近的亲属，还有城中的几位长老，当着众人的面商议赎回拿俄米产业迎娶路德的事儿。波阿斯首先问那位至亲，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现在呢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呢当赎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呢就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和长老的众亲眼前说明白，你如果肯赎呢就赎啊，你要不想要呢你就告诉我。那位至亲啊，一开始是愿意赎回产业的，因为土地啊是宗族的根基，赎回土地就是守住宗族的血脉。但是呢，当波阿斯告诉他，你若赎着地，就当娶死人的妻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时，那个至亲就犹豫了。他不是不愿意娶路德呀，而是担心娶了路德之后呢，他自己的产业会被以利米勒的后代继承，影响自己的家族利益。哎呀，这个琢磨完之后呢，他选择了放弃。他说，我不能赎，恐怕与我的产业有害，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按照当时的习俗，放弃购买权要有一个公开的仪式。那位至亲呢，脱下自己的鞋子递给波阿斯作为放弃权力的凭证。这个动作是啥意思呢？就是他正式把赎回产业迎娶路德的责任交给了波阿斯。波阿斯当着长老和民众的面接过了鞋子，宣告，你们今日可以作证，我已经赎了以利米勒、基连、马伦的产业，从拿俄米手中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绝，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长老们和众民都为波阿斯祝福说， 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后来路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俄贝德。伯利恒的妇女们都为拿俄米欢喜，说拿俄米得安慰了，并且有儿子了。他们所说的儿子呢，其实就是俄贝德，因为路德的儿子就是拿俄米的外孙，是家族血统的延续。而这个俄贝德呢，就是大卫王的祖父，顺着家谱一直追溯下去，最终指向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伯阿斯或许从未想过，自己这一系列平凡的选择，竟然呢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留下了如此重要的一笔。我们看波阿斯这一生啊，他没有分海的神迹，没有抵御强兵的壮举，他只是伯利恒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主，每天呢打理田地，照看仆人。但是呢，他却用一个看似寻常的选择，在时光当中留下了敬畏神的生命印记。从路德走进田间的那一刻起，他的每一个举动都藏着动人的生命质感，而这份质感恰恰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揣摩的。伯阿斯的一切选择都源自于他心底对耶和华的敬畏，这不是挂在嘴边的虔诚，而是表现在他言行当中的准则。他清晨到田间，第一句话呢，便是对仆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份问候呢，不仅仅是客套话，而是他敬畏之心的流露。他深深地知道，手中的田地，眼前的收成，乃至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恩赐。也正是因为这份敬畏呢，他始终恪守神的律法，没有漠视路德这个外邦寡妇的处境，反而主动的赐下恩典，允许他从捆里去拾取麦穗，叮嘱仆人不可吓唬他。在禾场那个敏感的深夜呢，他本来是有机会凭借自己的身份去掌控一切的，却因为敬畏神的圣洁，守住了边界，没有乘人之危，而是按照宗族律法去妥善处理。这份敬畏从来不是远离生活，而是在田间劳作、跟人互动和利益抉择当中，始终以神的话语作为标尺，而不是放纵自己的私欲。在这份敬畏之下，是波阿斯待人处事的原则跟分寸。他温柔而坚定，从来不用身份的高低去定义相处的姿态。作为田地的主人，他有权对于十岁的路德发号施令，却偏偏的用女儿这个称呼拉近距离，又守住边界。他既有长辈对晚辈的体恤，又有对路德人格全然的尊重，不居高临下，也不轻视怠慢。他善待路德，却没有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在律法的框架之内给予恩典。他有迎娶路德，却没有跳过那位更亲近的亲属，而是主动来到城门口，当着长老的面公开商议，用脱下鞋子的仪式完成权力交接，让每一步都合乎情理，合乎律法。这样一来呢，他的这种善意啊，就不显得廉价了，让他的这个担当呢也更有力量。而且呢，波阿斯的这份温柔跟原则的背后呢，藏着他超越时代的格局跟智慧。在波阿斯知道路德放弃了故土，跟随伯母归向神的故事之后呢，他看重的是他的品格跟信仰，而不是他的出身。这份接纳也打破了族群的壁垒，彰显了神不偏待人的恩典。他赎回以利米勒的产业迎娶路德，不仅仅呢是为了履行至亲的责任，也是为了守住家族的血脉。波阿斯的生命呢，就像是伯利恒田间的麦穗一样，朴实无华，却充满了力量。他没有追求世人眼中的辉煌成就，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守住敬畏，持守原则，心怀格局。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会陷入一种有关于成就的焦虑，觉得只有做出一番大事业，才能彰显神的荣耀，才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但是波阿斯的故事恰恰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安慰和提醒，神所看重的从来不是我们的成就大小、地位高低，而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敬畏 跟顺服。不是我们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在我们平凡日常当中的每一个选择里，是否始终坚守他的道。波阿斯只是一个守着田地的普通地主，他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辉煌的功绩，但是却因为他的坚守被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成为了历代信徒的榜样之一。这足以说明神的恩典从来不辜负平凡中的坚守，他的使用也从不局限于我们的能力和境遇。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波阿斯的生命做更深入的了解。明天呢，我们聚焦在他的心态上，就是如何能够做到不急于表态，做出稳重的选择。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心事、建议，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良友.net。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天路南行客不见不散。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香气，是你正在这里，我感受这香气在眼。